央行发布重磅政策，分析话全球少见，后果不堪设想。卓荣泰驳中共指控，专家爆资通电军内情。伊朗做中间人，俄罗斯同胡塞武装商讨导弹买卖。北韩中共同时搅局，印太局势紧张。日本推一个礼拜休三日，结局令人意外。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哋嘅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25号，下面我哋嚟关注详细嘅内容。中共9月24号推出号称近期最大胆嘅经济刺激计划。海外媒体语带保留咁提问话，呢个能够俾习近平争取几多时间？自媒体嘅评论更加直白，认为习近平系唔系癫咗？央行行长潘功胜24号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几个方案，包括下调存款基准利率、减息、降低存量房贷利率约0.5%，降低两套房贷最低首期比例到15%。此外，潘功胜还发表支持股市重磅政策。此外，潘功胜还发出支持股市重磅政策。这个额外令人大跌眼镜。自媒体人财经冷眼说，这些支持股市的政策意味着央行公然落场，用无限印钱来提升中国股市。财经冷眼认为，这个可能是习近平眼见 A 股跌跌不休，而至于又开打2600点保卫战，要面的习近平不想继续被批评，因此要求拉高股市。潘功胜这次就搏了，彻底突破朱镕基划定30年的红线，央行印钱抬高股市，这个是中国历史上甚至世界历史上都是少见的，这种最后的疯狂后果不堪设想。综合媒体报道，潘功胜在记者会上谈到有关股市的政策，包括正在研究股市创设平准基金，亦就是股市干预基金，而且已经创设两项货币政策工具，一个是证券基金保险公司互换便利，证券基金保险公司可以用债券、股票等资产作抵押，从央行获得周转。财经冷眼说，以前证券基金保险公司不能够直接向央行借钱，现在他们不单止能够借，还能够用手上的股票作抵押，股票波动大，风险高，股票都能够做抵押物来向央行借钱，基本就是货币的滥发了。潘功胜提到的第二项工具是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商业银行向上市公司和公司主要股东提供贷款，支持他们回购股票，央行亦会向商业银行发放再贷款。财经冷眼说，这个意思就是如果上市公司经营得不好，你可以贷款来回购股票，来提升自己的股票。潘功胜还提到央行放水的规模，说只要这个事做得好，第一期5000亿还可以再来5000亿，甚至可以搞到第三个5000亿，我觉得都是可以的。潘功胜这些话很快在海内外引发关注，国内自媒体亦都承认央行就是用印钞来提升股市，海外网民都表示大开眼界，例如第一次听说金融机构用自己的资产换取央行资金，就是为了提升股市，这种工具只有中国特色，这种工具只有中国先有的特色了。现在本土发债，央行提供周转已经算一次了，接住机构接盘债券，拿这些债券换取央行二次周转，印了第二次了。这种螺旋性的印钱给我的感觉似是发癫的节奏，还有人不停用天啊来表达震惊，说叹为观止。总结一句话，你们不是觉得楼市股市不得吗？老子直接印钱买，中国人真是倒了八世的血霉。财经冷眼翻译央行这一系列政策说，现在 A 股是垃圾，没用的东西周转严重不足，于是 中央就决定只要证券商、基金、保险公司持有 A 股股票，就可以运央行换钱，等于是直接印钱给这一班机构。人民币新的印钞方式出来了，就是 A 股。财经冷眼说，用无毛印钞、无限印钞来提升中国股市，后果就是放水，股市可能拖上去了，但未来的通货膨胀可能是非常恶性，摧毁政权级别的。彭博社在报道中共这一套最大胆的刺激计划时，在标题就提出只能够被中国争取很少的时间。彭博社爆了一些内幕，说据知情人士透露，潘功胜24号的新闻发布会是只是提前48个钟头紧急安排的，因为几个星期以来中共高层越来越为经济感到焦虑，中央临时召开了几次闭门会议讨论经济问题。至于这些新政策的效果，Timefolio 资产管理公司投资组合经理佩克内杰尔指出，中国的很多问题是由需求或信心驱动的，我总体上不认为这些措施能够产生重大影响，因为中国的问题非常复杂，并没有灵丹妙药。中共国安部23号指称，台湾国防部下属资通电军攻击中国网络，国安部宣布对资通电军3名现役军人立案侦查，并公布了3人姓名和相片。军事专家奇洛仪对风传媒表示，这个是中共对台湾的非战争要挟手段，攻击台湾政府的威信和执政能力，震慑台湾国军。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已经在24号强烈否认中共国安部的指控。卓荣泰说，这些指控完全不符合事实，台湾的资讯安全目的是维护国家的通讯和资讯安全，而不是以任何方式进行攻击。卓荣泰表示，国防部正针对这些指控进行全面调查，将采取必要行动来澄清事实。据风传媒24号报道，奇洛仪表示，中共一利用揭露台湾军人个人信息的方式恐吓台湾国军，另外亦想给外界制造一个印象，就是中国亦是被黑客攻击的受害者，来减低中方无顾忌网络攻击的恶劣形象，意思是大家都差不多，没什么好指控的。台湾资通电车被视为陆海空军外第四军种，在2017年成军，核心任务是电子作战、资讯作战、网络安全等，一向低调神秘。风传媒引述国防部前视察卢德允透露，对资通电军指挥部不单止外界很少人知道，就连军方内部不相干的人亦都不敢打听。卢德允说，资通电指挥部设在新店，网络联队在六张犁，另外有一些据点设在一些民间商办大楼入面，不容易察觉。卢德允说，前台北市长、民众党主席柯文哲曾经透露，台北市明伦社会住宅附近就有这种单位，而且更惊人的是，入面有以色列专家和我们合作。9月24号，消息人士透露，伊朗做中间人安排俄罗斯和也门的胡塞武装秘密会谈，商讨出售俄罗斯先进反舰导弹。消息令西方震惊。路透社独家报道说，胡塞武装与俄罗斯的代表今年在伊朗首都德克兰至少碰了2次面，讨论由俄罗斯提供数十枚射程300公里的 P-800 宝石导弹。俄罗斯的 P-800 宝石导弹又叫做古马努，是超音速巡航导弹，飞行速度3马赫，最大射程450至500公里。七位消息人士话俾路透社知，俄罗斯仲未作出决定，但专家表示，如果呢啲导弹成功交付，胡塞武装就能够更精确地攻击红海的商船，保护商船的美欧军舰亦会受到更大威胁。 《华尔街日报》七月曾经透露俄罗斯正考虑向胡塞武装提供宝石导弹，但外界此前不知道伊朗扮演了中介的角色。消息人士之一话俾路透社知，会谈开始在伊朗前总统莱希任内。莱希五月因直升机坠毁身亡。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确认，俄罗斯确实在与胡塞武装讨论提供导弹，但他没有具体说明是哪些型号，只是表示这一发展非常令人担心。专家分析说，长期以来俄罗斯试图与也门冲突各方保持平等距离，但入侵乌克兰后，俄罗斯越来越依赖伊朗的武器，与伊朗的合作促使俄罗斯逐渐站在胡塞武装一边。在过去的两年半里面，俄罗斯副外长米哈伊尔·博格丹诺夫与胡塞武装代表至少会面四次。专家担心俄罗斯和伊朗的结盟越来越紧密，这个会影响欧洲以外的地缘政治格局。在欧洲及中东陷入战火的背景下，最近印太局势亦骤然升级。北韩对美军维珍尼亚级核潜舰佛蒙特号抵达南韩釜山港一事作出激烈反应，中共三艘航母史上首次同时出海。据美联社报道，佛蒙特号在南韩是做例行补给和休整，这个是佛蒙特号第一次访问南韩。北韩9月13号公布秘密浓缩铀设施相片，第二日又试射导弹，佛蒙特号连住釜山港，威慑北韩的意味浓厚，这个立即引发北韩强烈反应。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透过官方媒体发声明称，作为回应北韩将持续而且无限地提升它的核武的质量和数量，并警告南韩的所有港口和军事基地都不再安全。有些观察家认为，金宇正的言论暗示北韩可能会试射导弹，射程覆盖美军核潜舰停靠的南韩基地。朝鲜半岛局势紧张，中共亦出手加强对邻国的挑衅。美国军事新闻网站战区23号报道，截至上个礼拜，辽宁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在菲律宾海活动，山东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在海南岛外海尚未服役的共军第三艘航母福建号离开江南造船厂进行第一轮海试。卫星图像证实，截至9月18号，这三艘航母都在海上航行。战区指这个是中共海军第一次同时出动三艘航母，显示中共意图不断壮大航母力量来突破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上个礼拜指出，共军军事活动规模越来越大，如果北京真是借军演发动进攻，台湾将没有足够的时间作出反应。日本政府呼吁企业一个礼拜休三日，缓解日本人的工作压力，但只有8%的企业愿意尝试，而且大部分是外商。专家指，日本工作和文化根深蒂固，贸然改变反而会令员工承受无形社会压力。据 CNBC 在9月23号报道，为缓解过劳死亡问题，要员工减少加班。日本近年大力推动企业每个礼拜工作四日，休息三日。厚生劳动省亦开始提供补助和免费咨询服务。不过，一位研究日本文化20年的专家指出，日本人高度重视工作，如果员工不加班，很容易被同事视为异类，导致员工有更多压力，往后还可能负担更多工作。因此他认为日本长时间工作的情况不会很快改变。还有经济学家表示，日本人往往自愿加班以便参加落班后的公司聚餐，这个是他们重要的社交互动方式。在节目结束之前，和大家分享一则旅游信息。希望之旅，一个可以令你信任的旅游服务，精品小团不购物，不赶行程，不拼团，获得团友一致好评。 欧洲的文化令很多华人朋友都充满向往，而东欧是一个会带给你惊喜的地方。它不单止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还满载着迷人的湖光山色和人文景观。九月已经满团，十月的东欧之旅正是报名。金秋的日本和台湾同样微不胜收，十月十一号的双岛游令你在享受美丽秋天的同时，还可以在台湾体验高级的全身健康检查，日本上枫叶。以上都是精品小团，名额有限，快点参加我们的旅行团吧。北美热线 1-855-955-5227 或发电邮联系我们，或者点击置顶留言中的链接。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